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今天呢，我们的录音室来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辣妈。
Hello， 大家好。
辣妈，恭喜你，你又出了一本新书了。
哦，谢谢谢谢，就真的还蛮开心的。
而且你这一本书呢也很特别，是有关于投资理财的书，对不对？
那真的是很想写，又提起勇气写了啦。即使说已经离开金融业十年，然后这十年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出一本就是有关理财的书，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人生其实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想做，我觉得一定都可以达到的这样子。其实辣妈的 background， 其实她之前呢，其实她除了是很厉害的做就是做美食
做面包
的老师之外呢，大家不知道，其实她应该是很多粉丝，他的粉丝都知道了。那 Dr. Selina 的粉丝可能就比较没有知道这一点。那其实辣妈以前很厉害，她以前在就是龙头的券商跟外商银行服务14年，然后其实资历很完整，不管是这些金融商品，其实辣妈以前就是她的工作，所以她其实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名副其实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要来介绍辣妈的新书，然后这本书的名字它其实就是叫做存在致富，每月3000元，然后轻松投资债券，抗通膨，稳稳赚，然后资产不缩水，对不对？
对。
诶，我想要问一下，其实从去年开始啊，其实就是很多投资理财老师都会觉得说，现在其实就是债券的投资其实就是一个送分题这样子。所以其实包括我自己啦，其实我自己在这一年当中其实布局债券大概也布局了大概快千万的资产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债券本身它其实是有蛮适合在这个 moment 这样。借由这一集，我其实就是想要请辣妈先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内容会讲什么这样子。
OK， 其实我先讲一下我之所以会出这本书，就是最主要它跟我的 background 就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因为其实金融业，你在金融业工作的话，其实它还是有非常多的分工。那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就进到元大的债券部门，那在债券部门里面，其实你就会看到交易员这边怎么样做公债的买卖，然后还有包含公司就是对债券部位拿去做 IRP 啊，什么资金调度，然后我自己那时候是负责公司债的发行，所以我的确就是要去找那个公司，然后跟他们简报说，诶，这个东西公司债现在目前的水准大概是在哪边，那如果公司有意愿要发行公司债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帮他做相关的一些文件啊，然后要送到主管机关，然后等他们核准之后，我们还要再帮他找投资人，债券的投资人，所以其实是从头到尾的服务。所以我是从债券一刚开始怎么样生成就开始有涉入了。那一直到后来在元大工作四年之后呢，我就换到外商银行。那外商银行一开始也是都是负责台湾的有关债券相关的业务，那后来就是转到另一个 team。 那另一个 team 的话就是整个是比较 global 的，所以我开始对那个世界就是像是美债啊、澳债啊、澳洲的债券等等之类的，就开始有一些涉略。那所以其实我在金融业那14年跟债券有关的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在说真的，就像 Selina 刚才有提到呢，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大堆人就开始那边谈债券啊。然后我后来其实有跟银行的以前同事聚会，诶，发现这些朋友他们真的就是觉得利率是高档了，所以他们都是自己真的有是在买一些债券。那我觉得说已经身旁朋友是这样，然后之后呢我自己在打开那个券商的股票的一些下单系统嘛，他就一个第一个跳出来竟然是叫我买债券。我说哇，这果然跟我当初在银行的时候那个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真的就是只有机构法人可以买，然后因为他一次的下单量都很大嘛，
对啊，
那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哦，原来已经是5000块美金甚至1000块美金一个单位就可以购买了、嗯、我就觉得哎，真的好像时代完全就是状况是不一样，就是连一般的投资人都可以参与。
嗯，
那再来就是我后来有跟一些银行的朋友们聊，那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在负责债券相关业务，那甚至他们是做一些贷款啊放款啊这些的一个业务、嗯、但是他们对债券真的是不了解，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嗯、所以我就会突然有个想法说、嗯、那如果现在大家对于债券这个东西都觉得它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投资工具，但是又这么多人不了解债券，然后我就去翻一翻书柜上面，去书局那边找一找说到底有关债券的书有哪些，还真的有够少，所以我就觉得、
嗯、
那或许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我可以就是用我之前在金融业14年的资历，然后好好的把这本书写一写这样子，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那可是说真的已经过了10年了，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还记得多少，然后、嗯、结果还不错耶、欸、就是发现说那个14年的东西大部分都还记得，所以还蛮开心的。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就是会分成一般投资人他可以购买的债券管道、嗯、像是债券型 ETF 债券型基金、嗯、还有我觉得就是单一买直投债啦，很多人都是说直投债，事实上你就是买一个单一债券。 对，
对，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会以这三类为基础、嗯、然后一个一个去跟大家介绍，像是什么是债券 ETF 啊，然后什么是债券型基金，然后之后你要怎么样评估，然后最后的话你都已经确定你要买什么之后你该怎么样购买。我觉得特别是单一债券那个部分，因为我周遭还蛮多朋友他们已经开始有买单一债券、
嗯、
但是很多人是完全不了解跟谁买比较便宜，然后应该要怎么买、嗯、那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溢价，它并不是跟股票一样、嗯、你在上面点一点多少价格直接点，事实上你超过某个金额你是可以溢价的、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这本书就大概是说明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辣妈在讲说她这经过10几年她都记忆都很强，我一直觉得只要跟钱有关的你都很聪明。
哎、欸，我觉得钱真的很好哎、欸，钱真的是帮助我快乐很多呢。
我也是，因为我也是
啊，你一定也是、
啊我超爱研究这个的。所以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超勇敢的，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每一种债券的商品，我都有买。
嗯，
对，所以我最近看它其实也是绩效其实还不错，有的还超过了12%。我就会觉得、
哦、
啊，其实因为我对它的期待并没有那么高，我有一些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像是我有买美债，直接买美债，然后它是最小单位10000美金嘛、
嗯、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有个美金的保险到期了，所以我大概有6万美金、
哦、
但是如果说正常来讲、嗯、台币跟美金大概是1:32的时候我会把它换回台币，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怕我要避险或什么的资产配置，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身上还是希望多有一些美元的资产，所以我就在想说诶、那如果我想要美元资产，那我除了比如说我可以去存美元定存，那我也可以去投资美股或是说我也可以买美元的公司债，那我后来决定选了债券、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几个特性，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它的利息就是利息是高的，再来是我觉得期满的时候他会还我本金，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诶，只要他比银行的定存可能多个比如说多个3-4%、4-5%，我就觉得是可以承受，因为我对他的期待就是他就是定存的概念，只要比定存好期满可以回我，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收益的一个产品，然后对他的期待并不是说他要去很冲很冲的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他，然后我觉得诶其实后来的绩效表现其实也还不错、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在很低，那时候我记得票面我那时候他票面价涨了100块，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买到90几块，所以其实是相对买到便宜、就打9折的概念。
没有，债券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它的票面利率，然后票面利率之后才会相对那个价格，才会知道你买在多少的到期收益率，对吗？ 债券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对我们来说，就是它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收益，然后到后来到期，只要公司没有倒，它就是全部本金都会还你。
啊、
所以如果你跟定存比，尤其是现在利率真的就是在历史相对比较高档，这时候进场绝对是非常好的。
对，真的是送分题。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其实普罗大众的人其实对于很多的商品，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识跟架构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债券的商品是有兴趣的，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看辣妈的这本新书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附上这个博客来的购书链接。
对，太感谢了。
对，
我这本书其实真的就是还蛮适合初学者的。对，像 Selina 已经是老手了，你应该是翻一翻很快就可以翻完。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一本书真的就是从很基本的概念开始讲起，比方说你自己应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告诉你说，你在投资之前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然后之后你再来看商品，而不是说你看了一大堆眼花缭乱的商品，然后还到处去问说我哪个好哪个好。但是事实上其实每一个商品它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像是风险属性啦，或者是它的天气啊，这些都牵涉到你可以就是承受风险有多少，然后你资金要怎么规划，要放几年。所以还是要先衡量一下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之后再来看商品，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容易找到你适合你的商品。
对，因为我其实前几天我有一个就是有电视台来访问我，然后我其实有一点点吓一跳，就是我觉得普罗大众的人，很多人他买了，他其实是买商品是盲从，像其实前一阵子那个高配息 ETF 009400039，就大家根本就是不知道你买了什么，所以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ETF 根本就不是股票，它其实是有，它就是基金，然后它其实就是有净值跟市价，有没有？
对，
很多人他以为 ETF 就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我都快，
哦、
我那时候
觉得
听到就
真的蛮恐怖的这种，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哦，一直涨的时候他就赶快去买，但是其实他不知道说，哎，其实他其实会有一个，就是 ETF 它会有一个，就是市价跟净值会趋近一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溢价太多的时候，他可能隔天造市商，他可能就会把他手边的一些筹码倒出来，然后可能他就会达到一个价，就是净值跟市价是趋一致的。
对啊，或者是有一些法人真的就是会在从中做套利嘛，就是从初级市场跟次级市场中间做套利。
啊、嗯，对啊，其实有钱那种套利很好套。
那个其实套利来讲的话 ,ETF 套利它一次的本金还蛮多的。我好像算过，其实也是看你的那个票面，大概至少要5000多万吧。所以还有其实造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跟源头拿这个新发行的，所以好像要有一点点熟识才有办法这样。
对对对，
就我所了解，那其实法人他们都是随时在看有没有可以套利，就像 Selina 讲的，这个就是会有一股力量，就是如果你溢价太多是会被拉回来的，所以真的完全不是跟股票一样，哎，真的就一直涨一直涨，它还是要回归它那个就是它的标的物本身，它的股价到底是在哪边，然后平均加权平均出来它的净值应该是在哪边，就是大家都是每天都在看的，没有这么简单的啊。
我们每天都在看，都在看说可不可以套利。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在初级市场买，其实你买500张，如果它一张是15块，其实你大概花750万，你其实是可以有机会套利的，但是就还是要有一点有一点门路啦。对，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哎，那辣妈，我想要问你哦，就是那我们听众啊，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好，就是说，那我们在了解，就是刚刚我们大概初步的了解了债券，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要了解投资债券之前，你觉得债券跟股票最大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债券跟股票，很多人买债券就是用股票的方式在买，就想说买标股啊，买什么，可是债券真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商品。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买一间公司的股票，你可能就是会看它，一来看它会不 会不会他的股息怎么样啊，股利怎么样，然后再来当然就是看他未来这间公司他未来的获利可能会是如果会不错的话，他连股价本身都会上去，那另外附加的当然就是股息之类的。可是债券并不是诶、欸、债券他你买了这间公司发行的债券，那这间公司他未来他其实获利再怎么高，他还是只会给你当初答应给你的利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债券它有固定的到期日，但是股票并没有。还有债券它也不是说买了之后它是固定收益商品，但是不代表它买了之后它就是不会涨跌，因为债券它刚开始给你的一个就是票面利率嘛，那但是到时候其实市场的利率都还是会波动的。所以假设你今天买了一个票面利率是 4% 的一个债券，然后你买了没多久之后一个月，哇啪一下那个利率往上弹了1%，然后你真的等你 4% 这个债券你要拿去市场上卖的时候，人家就说哦不行，你要反应到 5% 我才愿意买，所以这时候你拿债券去卖的时候就已经是赔钱的一个状况。所以两个就是股票跟债券它两个涨跌幅的那个逻辑，就是涨跌的那个逻辑是不一样的，股票还是会看获利，然后债券他看的就是会跟着利率走。第二个呢就是他自己的信用本身的一些有没有波动，像是前几年美国债券有一个 AT&T 嘛，那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这间公司根本就是大到不会倒，可是他曾经有一阵子有一些状况，然后导致他信用风险，他的信用风险那一块就是除了你基本利率还会加上一个信用风险贴水才会是等于这间公司该有的票面利率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些状况，所以让他刹那间大家对于他本身这间公司的信用平等有一些疑虑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利差就会扩大。所以债券它本身除了利率一般那个大家市场看的一些无风险利率之外，还另外还必须还再加一个信用风险贴水，所以这是债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跟股票差还蛮多的。
对，其实它本质上是我觉得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它各自其实有各自的优缺点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就像你啊，就是股票也买，债券也要买这样子。
我连房子都去买，跟你一样。我们爱收集房子。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你还蛮好的，真的就是到处去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机会，而且你是真的会 action 的，不是很多人就爱看一看有点担心啊有点害怕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你真的要做一些 action 之后，然后承担一些风险，承担一个你你觉得你心里可以接受的一个风险，然后之后就是有机会获利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刚刚辣妈讲的我非常有感，其实我觉得投资它其实有很多的商品，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买书，其实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你的财商的知识决定了你赚钱的速度跟效率，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因为我真的真心的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美国应该已经是停止升息了嘛，那如果他大家预期他在下半年可能会开始降息，也许今年有机会降三码，那可能债券的商品就有机会就是开始反弹。那所以其实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其实因为债券的利率来到了相对的高档，对不对？那就代表它的价格来到了历史的相对的低档。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投资就是逢低进场的时候你耐心布局个比如说两三年，那你迎来了之后的那个丰收的报酬，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对
对啊，对，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为什么这一两年大家都真的就是在讨论债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利率还是相对高档，价格相对是低档。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从去年就开始大家开始聊，那只是说从去年一开始就是手脚很快，比方说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进场的人好像有一些是被套牢的，就是没想到利率大家都以为他要降息了，后来竟然没有降，还跟在那边。
对啊，
所以这个预期一旦跟原本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它利率市场利率它就是会反弹。那一反弹上去，有一些人是会稍微有被套牢住啦。那但是就今年来看，大家要开始预期说今年有可能会降息之后，其实 利率也下滑了一大段了嘛，就是之前十年的公债利率可能都已经接近到 5%， 现在大概就是在 4.2 左右、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已经下滑一大半。那应该啦、嗯、我猜应该去年有一些购买的人也是有一些解套，甚至开始有获利了。嗯，
诶，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有买投资等级债券的 ETF 了吗、
嗯、
然后我最近看呢、啊，其实它的利息已经也到了，我的不是利息，我的报酬率其实也快 10%， 所以我也觉得说、嗯、诶，其实比我预期的还快。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想的是，我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说你如果看好一个标的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一下子买太多，而是慢慢买、
哦、
慢慢买，
真的，
然后你分批买分批买，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开始，你就不会，就是你不会将来没有，就是它再跌的时候你还会有筹码慢慢去进场这样子。
嗯，
所以我
没错没错，
对，这是我给大家，就像很多人不是去抵押房子贷款然后去买00940嘛，然后就会觉得说all in 这样很可怕，万一009404月1号开盘的时候跌破那个破发那你怎么办？那你又往下减，又没有钱减。对，
真的真的，其实像我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债券我自己也有布局一些，然后我就布局到后来我就觉得说，诶，那要不要稍微等一下，因为从我投资到现在其实它也差不多就是有点纠结在这差不多这个水准，因为你不觉得最近在这个区间已经盘蛮久了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诶，那我再等它再过一阵子，如果看有什么样的状况分批进场这样会比较好、嗯、因为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心脏没有你那么大颗啦，我心脏是比较小颗，所以我还比较适合分批进场这样子。嗯，
我其实也是分批分很久、欸、对, 对，但是就是说、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回到头就是说小资族为什么会买债券，那是我自己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要做资产的配置。然后
没错，
我觉得债券它有个好处，就是不管你是买这些债券 ETF 或是这些，它都算是海外的，就是它算是海外的这个投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其实是在税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有节税的效果，所以这是我当初在想。
嗯嗯嗯，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买高配息，那你不管是二代健保或是年底的那个就是每年的那个中所税，其实都是还是就是蛮惊人的这样子。
对，没错，因为我们买的还是毕竟是海外的债券嘛，虽然你是用台币付款，但是你的标的物是海外的债券，那这个部分它的那个利息的部分的收入其实就是会算在，如果你全部利息收入是100万以下的话，其实目前为止是可以不用申报的。
对啊，嗯，所以有这个，我觉得其实小资族要买债券的原因，当然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资产配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节税的考量这样子、
嗯、对。然后我觉得未来啊，就是假设景气真的变得比较差一点的话，其实债券这边的资本利得是可以有一些可以期待的。不然就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嗯、你可能投资股票也比较容易就是有一些损失啦，那这时候其实相对如果你可以布局一些公债的话，美国公债的话它就是会蛮有避险的效果、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多了解一下债券，因为你不知道哪时候你会真的有需要，可是你一定要先去了解，然后至少你要花一些时间去观察、嗯、观察了之后你才会比较安心的进场。
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老天爷不会辜负所有努力付出的人啊，所以就是请大家继续加油努力，然后真的是多学习多投资自己脑袋，然后多看好书。所以呢最后呢、嗯、也就是预祝辣妈这本新书可以大卖，然后
啊，谢谢谢谢，
一直上排行榜这样子。
对，刚刚其实下午出版社跟我说已经要再版了，我超开心的，
恭喜恭喜。
对啊，
真是抢要
跟上你的脚步。
不会不会，其实我真的觉得写书太辛苦，所以恭喜你这样子。好，
谢谢。
那今天很谢谢辣妈带给我们精彩的分享，然后呢就是也真的是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去看她的存在支付这本书这样子。那我们的那个新书的购买链接会放在那个我们的这一集的说明页当中，然后谢谢辣妈，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下次会有机会再听你讲第四种书。
我可能没法懂。
哎，看一下的啦、嗯、你继续回烘焙好了。好， 谢谢辣妈，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对于就是小资变有钱的热情的那个收听，所以我们的收听率其实比我们一开始呢大概已经成长了六七倍嘛。然后如果大家呢有想要收听的一些主题，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颗星的评价这样子。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